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那当然了，今天的话呢，我大概思考了一天，头脑子有点乱了，可能说今天讲的不一定好，所以希望大家有点有所谅解。那首先的话，就是看一下本周的市场的话呢，看上证指数的话，从上周五到现在，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周 K 线的话呢，是上涨的，对吧？涨了 0.7， 但实际呢，这个一周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为什么呢？从低点开始，看似上涨的大概也就是这么一天，就是4月20号。当天是上涨的，后面几天的涨啊都是假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要做啊，差不多就做到这个谷雨左右，那谷雨就是4月20号，然后之后的话呢，可能市场会有一个回调。那其实我们以中微处的角度来去看呢，可能会更加的明白，就如果说我们区间排行从4月20号一直排到4月24号，剔除了新股，剔除了北交所，剔除了 ST 过后，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概到2500多个股票左右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值，大概是在负的 1.2 左右。也就是说本周其实市场是下跌的，虽然说呢跌的不多，大概是跌了 1.2， 但实实在在是下跌的。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通过量价关系来判断。那么之前呢教过大家一个小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说涨了一段以后，在某一个高点出现一个放量的阴线，这个阴线不一定要大阴线，它是个小阴线也是有效的。有的时候小阴线其实要比大阴线更加可怕一点。那么像这种涨了一段以后出现小阴线，涨了一段以后出现小阴线，对吧？像这个涨了一段，这个是一个大阴线啊，都是一样的，那都比较容易引发后面的一个小调整或者说中调整。大调整呢一般来说呢倒还不至于，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是有量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回调啊，像昨天是有量的，对吧？啊，就是周四是有量的，周五呢也是有量的。那么由于说它持续是有量，量能呢是持续往上走的，所以说也会导致说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幅度其实是比较有限的。纯以指数来说，它调整幅度是不会很大的，因为如果说调整幅度要很大，一般来说它的下跌会是缩量的或者没有量的，这个时候呢调整力度呢相对来说会是比较大。有量的话呢，你看它调一下，稍微调一下，这个力度就很小，它又会再反上去啊，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边呢也是一样，调一下以后它又会再反上去。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目前为止还是看多的啊，就是说我们说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到这边啊，它第一个之前在这些高点，大家会认为说哇牛市结束了，是不是啊？等到这个掉下来说啊牛市果然不行了，牛市结束了。等到反上去以后呢，说啊是不是四浪结束了？这个也没有啊，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一段里面，其实都算是一个偏震荡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们要去看什么时候它走出来呢？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微盘股指数啊。如果说微盘股指数它的一个量能，如果说能在这个地方去突破，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量能是向上的，对吧？这个量能是向下的，那么现在有一根放量的，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说它持续放量啊，但量能开始往上面走了，去量趋势往上走，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啊，包括是短线情绪啊，各方面啊，都会比原来会来的好很多。那么暂时的话呢，我们还不能说直接去扭转这个趋势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各大指数呢，就是宽基基本上还是涨的，但是个股呢相对来说呢确确实实啊都是会要相对会弱一点。那么看海外周末的一个海外市场，周五的这个晚间，这个纳斯达克继续是涨的，道琼斯是跌的，纳斯达克继续涨 1.653 啊。不得不说啊，这个正规市场确实是牛啊，有的时候这个涨幅真的比较超预期的。就这一轮回调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觉得说，甚至啊这个不是散户啊，甚至有一些机构啊或者什么啊，就啊纳斯达克结束了，他们会怎么样跌到哪里去。实际情况下你看这个正规市场牛的要死，对吧？一波直接新高了，然后并且以非常快的速度继续加速上行。那相对来说的话呢，美国那边也是偏 AI 啊，包括半导体的硬件啊表现会比较好。那么映射到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科创50会比较强一点。那么在这里呢，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的一些思考吧，一些想的东西，就是我们以慢聊的一个方式去看，我们也不跟大家做 PPT 啊或者什么特别正式的来说。第一个就是说，在周末的时候消息面上比较重的一个，就是主要是 DeepSeek V4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之前就一直说要出来，一直跳票到现在呢出来了。周末的时候呢我也使用了一下子，自己亲身使用了一下子，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确实比以前的这个 DeepSeek 老版本要强很多，毕竟时隔15个月了。那但是呢它呢相对来说也会有一些缺点是在于什么呢？就纯以模型来说，就是缺点就是它 think 的时间特别长，就是想的时间特别长，它验证的东西特别多，你需要去，如果让它去想或者说做一件事情，你可能会等很久。这个如果没有耐心的人呢，可能会放弃掉，或者说使用这个 Gemini 或者说使用 GPT 之类的就算了，就不高兴用这个东西了。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开源的免费的一个模型来说，目前为止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说实话和他们这些全球的一些顶尖模型测试下来的话，差距不是那么大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就是但是你要说有创新的，不像之前横空出世以后啊有很强的创新，比如说之前多了一个深度思考的模式，其他的都没有，后来的话老外都来抄这个，那这个当时的这种创新型的这种东西没有，但基本上和他们呢也在拉到一个同一个水平了，还是不错的啊。然后他整体的一个参数量也是相当相当恐怖啊，这数字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于模型上面来说，我们以说现在像这个字节的这个豆包啊，或者说以这个 DeepSeek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大模型来比啊，或者像这个就是质谱啊，或者说 Minimax 啊什么之间，你要说拉开极大的差距，只是说各有特色吧，但是也不至于说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好处是什么呢？这一次 DeepSeek 出来以后啊，更多的一个点主要是我们的一个国产的算力，因为它后面的话由于有这个我们匹配国际最顶尖的模型存在，所以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呢，只需要说把这个推理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那么推理这个就和之前的 GPU 的一个逻辑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说我们之前比如说算力啊各方面啊，就是 DeepSeek V4 它那个这个模型还是用英伟达的卡训练的哦，所以不是用国产卡训练的。训练你现在没办法，你跳不开英伟达，但是你推理的话是可以跳开的。因为推理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外，比如说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AMD 啊，超微半导体，你会看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涨幅，看到吧？当然英特尔那边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同样都是非常恐怖的，也就代表说其实现在的模型用到现在训练其实已经不是说完全到达瓶颈期了，但是说呢模型已经都是好用了，所以说慢慢的呢推理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啊，这个类似像 AMD 啊，包括说英特尔像这么一类的这个 CPU 的厂商，它会相对是获益的。那么除了这个 CPU 之外啊，其实我们一些就是边缘的一些算力其实也是受益的。所以慢慢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半导体，就是因为现在市场的结构化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种市场就跌的股票怎么3300个跌，其实还是挺难做的，说实话它很有这个熊市的味道，虽然是牛市但是带着浓浓的这种熊市的味道，就它只有一个方向是特别强，之前就是光模块特别强，那么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大概率就是国产算力它是可以推上去的，因为只要你算力足够的情况下，你去继续去这个推进这个就是 DeepSeek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后面的话 CPU 的算力是一个最巨大的一个瓶颈，那么一方面说 DS4 它可以推进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说中芯国际啊，比如中芯国际在周五的时候表现还是不错的啊，涨了有 4.7 的，这里也并且是放量的，后面的话后续呢还是能够继续去看的，因为再往后面去我们自己的代工厂其实就这么一个，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像这个长电啊，长电像一些封测要注意之后的这种 CPU 啊，它进入到这个玻璃基板包括说它的这个就 chiplet 这个时代以后，其实它对于封测的一个使用量其实会比原来来的更多，一个是这个长电，一个是这个同富啊，像这个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值得一看，你不用去看它冲高回落啊或者带量啊什么这种不用去管它啊，这个都是大概率说后面它的业绩都会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说新的 CPU 时代到来以后，它的这个就封装测试量会业绩会来得更好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能够长期的或者说中期的至少去好好的去观察他们一段时间。另外的话呢，就有一些东西呢反正都已经发给大家过了，就是关于这个DeepSeek 的一些这个出来以后的一个升腾的华为升腾的这条线是值得一看的啊。那么这里面相关的个股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讲了，发给过大家自己去挑自己如果喜欢的一些标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思考，另外一个思考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像光模块的这种火爆，那光模块呢 我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因为很多人的话就是只管光模块高低还是怎么样，它是不是光模块概念还是什么。其实更细致的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光模块当中，我直接说结论啊，其实能看的大概只有第一两个，只有一个中继续创和一个新一胜大概能看看，其他的话呢其实都不大能看。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东西已经和以前不大一样了，就是大家感受到的就是啊，你看它景气度特别高，这个光模块这样东西，不是的，它其实像400G的话现在都是过剩的，像800G的一些低端产品现在是过剩的，这个你不可想象吧，对吧？我告诉你是过剩的，产能是偏过剩的。然后800G的高端产品现在基本上是供需平衡的， 1.6T 的话现在是这个需求大于供给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它能够过这个英伟达认证的，比如说像中继啊什么的，它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会来得更高，然后新易盛的这个确定性会来得更高，比如它做谷歌生意会来得更高。其他的其实它做低端的现在已经逐渐陷入到一个慢慢下去就是内卷降价，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他们其他的一些会是比较难的，它会龙头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啊，其他的一些跟风的，你说它也是光模块它也是光，没有用，这些东西涨多了以后它都会掉回去的。而真正能够在高位维持震荡的大概就这么两家公司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有一些的话，那些光芯片的，做光芯片的它能不能行不一定啊，要看它这个衬底的一个材料就是磷化硅，它到底能不能说有多少的一个供给量。所以说他们的业绩稳定性的话其实又不如说这个两家龙头厂商来的强，所以这一点可能和大家的这个印象可能会有所不同，就是你只能买龙头，你要选只能选龙头，除了龙头之外其他可能稳定性都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看存储，存储的话呢后面就随着像这种模型的参数量的增加，包括说像以后推理的一个需求的增加，那么对于整个存储的一个产业链短期之内它是不会有出现过剩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存储的价格它其实是有回调的，对吧？那回调呢就是我们在之前刚刚回调的开始的那个时间点啊，就是我们这个一些粉丝朋友其实都记得我在那个点上说，我说你注意啊，这边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说在这个点上大家说哦，存储可能说差不多比如说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了，或者说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就 DDR4 啊或者什么只要出现一点点拐头啊，这些比如说像经销商啊或者什么他们都会去抛货的。那抛货呢它就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就包括了从 D4 但 D5 的价格没掉，然后到一些 SSD 的一些价格它会有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但记住这个回落它不是长期的，它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落，之后的话呢它又会慢慢涨上去。所以说存储呢它的你要等到扩产起来至少要到明年，所以说今年的话呢是不大现实说这个出现回调的。另外一个呢它要扩产到明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扩产的主要是 HBM3 对于这一块的一个产能，对于说我们普通的 DRAM 的产能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增加。所以说后面 DRAM 产能看哪里呢，就是看我们的两厂长芯长存，就国内的那个产能能够出多少出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去思考包括说 PCB 啊， PCB 的话呢就是它整体的弹性是其实包括毛利率啊各方面其实它没有这个光模块弹性那么大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稳定性呢会略好一点啊。不过的话呢毛利率都是有上行的，包括说存储包括光模块包括 PCB 啊，它们都是有上行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 AI 硬件这一端你仔细去思考继续往后面去，就2026年我们说啊，不是说去选择这个光模块龙头啊，而是说就是你有哪些东西还有一定的预期差，或者说它可能会表现会更好。这里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很多有很多低位的一些设备啊，其实一些卖设备的都挺不错的。就是为什么呢？首先就是一般来说你仔细去想一想，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你开一个厂，现在连厂里的生意越来越好，后来厂里生意特别好，开始供不应求了，然后呢你不停的涨价，还有很多人排队在买，你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想法是就拼命加班加点干，对吧？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想法什么呢？多买点机器，多买，因为为什么？你根本交付不了这么多，订单都在溢出啊，对吧？你都在拒绝有些订单，说没办法了，接不了了。那你其实如果多有几台机器，我岂不是可以发更多的财？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其实它各个环节，包括说存储，包括说 PCB, 包括说光模块的相关的这些设备厂商，其实在今年其实弹性会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做 PCB 的厂商，它你会发现它生意是非常好的。比如说那个比如说啊，我们像这个有一些 业绩已经公布的，比如说像大族，你去看生意就非常好，你要看到这个是营收和利润同步增长的，这个是最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它股价也不算低啊，但是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生意啊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东威，对吧？我们那当然这里还没出啊，它但是年报预告过，那个一季报还没出啊，一季报大概率还是非常好的，一样的啊，这类型都是差不多的这个企业，就是那他们这类的设备的这个可能说今年的一个弹性来说，我们单论弹性来说，可能会比说有一些主机厂可能会来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看看，去就是看看光模块的 PCB 和那个存储的设备的厂商。可能会来得更好，就是因为现在都在扩展，他们就要卖机器卖设备，对吧？那要买设备，那么设备厂商他们会来得更好。这个时候呢，你们大家去观察的时候呢，不要去完全去观察他们的一个订单，而不要完全观察他们的业绩。有一些说还有业绩一般性啊，或者一季报出来一般性，这个不要完全去观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走势其实是跟着订单走的，就是说如果订单有，它直接股价会先反应，而并不是跟着这个最终业绩兑现走的啊，所以这两者是要注意，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司的这个逻辑上面可能是不大一样的啊，就是说订单只要来，它股价可能就已经先反应了，可能当时的这个业绩还没反应出来，等到业绩反应出来以后再去买可能又晚了。所以这类型呢，就慢慢大家可以往这个今年就特别是这种 AI 硬件方面，可以往设备方面多看一看，因为都在扩产，所以可以往那边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另外的话像 CPU 的方向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几个方向可以看看，比如说像眼膜板，像轻，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我说的任何票都不是推荐的意思，眼膜板以后的用量也会很多，像这个，当然这个最近走的强势，陆维光电是走的更强啊，比轻易光电走的更强，然后这个表现大概率说表现也会是比较好的，就是眼膜板的一个用量也会比较好，所以说都可以去看看。气体呢虽然最近涨得比较多了啊，就因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关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战争溢价在里面的。如果说战争停下来了，不打了，或者说海峡开放了，或者如果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他们的话这个溢价会吐掉的。所以现在溢价的情况下呢，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它，去看看其他的东西来的比较好。好吧，那么这个是一个关于说 AI 硬件的这一块，跟大家稍微去说一说，就后面一段时间大家主要的一个思路其实还是在这个 AI 硬件的这一端，只是说我们把有些很高的一些很高，不代表高它一定跌啊，就是说只是来到很高了，它性价比不高的一些品种，如果说手里有就换一换，换成设备的话，现在性价比就要比他们会来的好很多，有很多设备都还挺不错的啊，最近又研究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到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现在我还在研究中，最好是在下周或者说在五一过后还是要去厂里去一趟啊，我还是去厂里看一看，确定一下子这个猜想，如果说确定下的比较好的话呢，会跟大家讲，就没有确定之前呢还是不要跟大家讲，免得大家这个模拟失误啊。好，那么这个是一块东西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AI 的这一块，继续再往后面去，往五月份去呢，大概率还也是这个方向。其实不是说有很多人说干嘛他只有炒这个东西了，其他东西怎么就不炒了或者什么的，我不炒电力啦，或者是不炒这个医药啊，不炒什么东西啊，也不是，就是主要是等到一季报出来以后，大家就能够明白其实它好的方向，就是现在景气的方向就两个，一个是 AI 硬件，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和锂电相关。锂电相关就是我们说的能源替代，锂电池当然包括有部分的一些风电业绩其实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光伏今年会有一个困境反转，应该也是不错的。那么主要是一个能源替代加上这么一个 AI 这个硬件，那么 AI 硬件现在我们慢慢的可以去转向设备，你这种思路去做会更好，因为现在只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太过于平庸了，不是说只有光好，而是这个其他东西都不大好，都不是那么好，业绩不是那么好，他讲不出故事来，讲不出故事你也没办法买，是吧？如果以题材的角度来说，你至少有个故事，你要让我信吧，但是你这个一拿出来这业绩这么差的，你我也信不了啊，是不是？那后面的话呢就需要去等待后面的一些经济的一些数据，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有一些新的一些拐点出来啊。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像前两天讲过的，比如说像爱尔眼科，哎，你看它这里到周五的时候又是上涨的，对吧？连续两天，我当时跟大家讲周四的时候说，我说你看这一根啊，很明显有机构的资金在进去啊，到周五的时候继续往上面走的， 对吧，即使是有机构的资金，即使在哪样类似这种的老的东西啊，就今年啊，大概率就是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就是刚刚我们先讲了两个方向，对吧？一个是 AI 硬件带来的一些变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属于是这个能源替代带来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老邓资产，这些就是以前的一些行业的龙头或者细分龙头，当时的各种的毛，他们呢因为跌了很多，跌到原来的估值非常高，现在呢跌下来了，然后并且的估值呢并不是很高了，也就比如说现在动态是20倍，对吧？然后它的甚至呢业绩呢出现了拐点，因为它业绩是增长的啊，出现了拐点，这种就都能看，包括说这个比如说像科沃斯啊这类型都是一样，就是说家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龙头啊，这样高的时候250，对吧？现在卖你61，然后现在看 PE 呢卖你18倍，你要不要，对吧？ TTM 也就22倍，你要不要吧？你说这个一季报的话，你说业绩啊或者怎么样啊，可以，对吧？营收的话它是有增长的，对不对？然后扣非的话它也是增长的，看到吧，扣非是增长的。所以说现在以这类型的这个标的来说，就是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因为这个底部啊，你看它的量是往上走的，一般来说跌下去的量是会往下走的，但跌下去跌跌跳一跳，跌跌跳一跳，量是往上走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资金在偷偷摸摸在进去，因为位置也比较低嘛。这类型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一类的这种消费型的这种龙头公司已经开始逐渐出现拐点了，这种的低位呢也能去捡一捡。然后包括说医药和医疗，有一些是也是单边杀了一大刀，他们的有一些的业绩呢，就比如说你看营收啊，它是增长的没有问题，比如说净利润可能说回调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汇兑损失啊或者怎么样子，因为这一个季啊，这个季报啊，汇兑损失的这个，比如说就像龙头像那个新益盛什么的，汇兑损失这么大，很多人就不原谅了，对吧？杀了十几个点，类似的这种会非常的多啊，不代表说业绩不好，所以说建议大家先去看营收，先不要单独去看那个净利润，一看哦净利润不行拉了，就应该跌停了，就应该怎么样子了，抬走啊，不要去这么去想，更细致的看看它为什么会利润会下滑，它营收增加的同时利润下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什么，它是一个一过性的呢，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就比如说它是增加了营销费用了或者怎么样子，还是说有折旧，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仔细去看一看。但如果营收都在掉呢，那情况就不是太好了，所以说这个也我们要去注意啊，就营收是关键，首先要有生意做，然后再考虑说净利润从哪里给拨出来。如果说这个生意都没得做，你也不要说营收下降的利润上升的，不一定，可能说那个时候他把一个公司给卖了，这个时候利润也上升的，但是扣非呢可能就一塌糊涂了。所以这里我们在分析这个财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清晰啊，就有陆陆续续的有一些老邓资产，只慢慢的我们看到其实是有资金慢慢是逐渐去进去去做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在布局的上面呢一定要去注意。好，然后这个讲完了，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那个吧，就是说整体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方向吧。大的方向的话呢，其实以说上证指数的波动来说啊，纯以波动来说，振幅来说的话，我们 A 股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在大部分年份当中，其实 A 股的一个波动幅度都是非常大的，就是不管在任何年份当中， A 股就是它容易大涨大跌大涨大跌，这个是 A 股的一个巨大特征。唯独波动年份小一点的大概也就是在2021年左右，这个波动幅度小，但是从天上到地下其实一定要说很小吗？谈不上很小，因为它高的点在哪里呢？3731，低的点在哪里？低的点在哪里？在3300，看到吧，这个里面有400个点，你别小看这个400个点，因为你现在这个位置，我们这个位置是高，所以说你在天上下4200点下来可不是400个点了，按照比例来说的话，你就至少要到500个点去了，也就是说它极限的话它依旧是可以到3700点去的，它的波动啊，就是就算说按照年波幅非常小的这种年份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个波动的幅度啊，还有也有可能会是非常大的，就是如果和这个差不多，我们也会比这个低点，如果要跌下去可能会比这个低点来的更低，但你说除了跌下去之外它能不能涨上去，也可能，就如果说我们以这个点就是3794作为一个最低点开始往上面走，涨上去的话，那它的一个幅度呢也会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就只要去判断，如果在这段时间它的震荡可以熬过去的话，那么到后面去走五浪去向上的话，大概率这个4200点是可以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老邓资产他们还没有真正上涨过的， 就我们看到的，就有很多老登资产全部躺在地上，对吧？但是陆陆续续其实是有资金在介入了。如果说这些老的这些毛稍微去涨一涨，稍微往上挺一挺的话，指数去突破一下4200，在后面啊，就五浪的时候，问题是不大的，是可以的。然后并且呢，又比如说经济变好了或者什么，那么等到这一次季报出来，然后大概率有很多的一些板块啊，它的一个 PE 它会有下降的，原因是因为利润变好了嘛，特别是在科技企业。然后另外的陆陆续续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光伏啊什么的，然后包括说再往后面去有一些可能说啊，有一些消费它能不能够起来，那现在消费状况还是比较差的，就是如果它能起来，那么 PE 还会下降，那么它估值呢是可以抬升的啊，所以后面呢要看去看后续的。那么如果那么我们也就也要知道一个点，就是如果说市场出现这种急剧的，比如说美股大跌或者其他什么的，整个市场会被它带下去的话，它还是会带到3700多去的，要明白啊。但这个点它又不是说一个很可怕的点，就到这个点它依旧会往上走，它是一个大的一个震荡，就它的振幅应该不会这么的小啊。对，牛市呢也没有走完，就是那如果往上面去的话呢，这个4200点呢它也是可以在五浪当中可以突破的，还要在最后你不相信牛市，或者觉得这个是头或者什么，这个绝对不会是头，一定是不会的。它真的到顶部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你就感受不到，你只有感觉它还能涨得更高。就现在的话呢只是普通调整或者怎么样子，到之后呢它就真的就掉下来了。现在还没到啊，我们依旧说把牛市的这个最终点还是把它定义到这个27年啊这个点，去把它定义到这个最终点上去。然后呢我们来聊聊像近期的一些新股啊，比如说像这个联讯仪器啊，那这个呢就是它主要呢就是做那个就是光模块测试的，那它这个价格是有点比较夸张了，就是说我们感觉这个估值是已经不可思议的一个程度了，达到就是一开始开出来就直接封涨停的这种非常非常的夸张啊，就是这种走势就是一出来就要800%的一个涨幅，特别恐怖。那么这种呢我们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关于说就是不管说是光模块啊存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的，他们的一个就是溢价或者说对于一个情绪上面来说其实是非常高涨的。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也就代表说现在目前为止就我们不是去要去选这个，因为这个估值已经不对了，已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值了。就是至少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就是科技的一个情绪短期之内是不大容易在这个点去回落的，就是它其他的一些公司啊或者什么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啊都会走上来。所以说我们大概率的方向呢其实基本上已经找到了，就是那么只要是一个是我们重新想一想，就一个是往这个 CPU 的一个方向去的这么一个系列，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DeepSeek 带来的这个华为生腾链的一个方向，然后其中的话呢关于说AIDC 啊什么其实都是好的，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个设备啊，不管是 PCB 的设备还是说光模块的设备存储的设备，他们也会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还有像研磨板啊也会是比较好的啊，这类型其实都可以去看看，好吧。好，其他的就不多了。然后新闻的话，这个伊朗和美国的新闻也不想解读，因为这个有些东西真的假的都不知道，等到最终出来再说吧。然后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是连续下降，这个是央视财经说的，同比下降是 2.9%， 3961万头，一季度末的话现在目前是3904万头下降了。然后新生的这个猪仔的数量呢也出现了这个同比的一个下降，那应该来说还是不错的，就是猪呢差不多了，就是这一轮出清结束以后在后面就陆陆续续就会上来，所以说猪的股票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其实是不看空的，其实在这里的话呢应该其实反而应该是逢低去陆陆续续去看多它，这个才是对的。其他板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要能说的了。然后关于一些就是一季报啊什么的，我们在普通的视频里面，我们因为大家可能说手里模拟的东西都不大一样啊，就不单独去跟大家去讲了，我们还是一个一个去我来回复给大家，文字回复给大家会比较好一点啊。那么其他这个见顶不见顶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就不代表说啊，就这种点啊，比如说它出现一个高点，像这个比如天赋通信啊或者新医生啊这种高点，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量啊，就是后面的话呢它不会直接死掉的啊，它还会在这个地方震荡，这种点这种爆量点它都能回来的， 啊，所以也不用说，当然也没人去买这个东西啊。但比较可怕的是这种东西，就是剑桥科技啊什么，它只能做一些比较差的产品的，这就不能喷了。真的能喷的就这么两个，是能就你一定要去做，那就这两个能喷，其他都不能喷。好，那其他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因为研究了很多，主要研究两个公司，研究的头大了，这个脑子有点混，跟大家打个招呼啊，不好意思啊，脑子有点混，基本上思路上面是比较清晰了，大家应该能找到这个后面的一个方向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